我们听到上帝给我们任何的带领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自己做对或做错，或者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或警告之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态度应该是积极主动，而不是消极的。很多人在想到说我们信靠上帝啊，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不是的，我们越信主越是能够积极。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我们就无可奈何，我们就算了哈。各位，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地方任何改变的力量，包括大环境，但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总是能够在任何的环境中有一个积极和正面的看法哈，积极和正面的想法。这里当以利再一次听到上帝说神一定要怎么处罚你的时候，以利说是哎呦，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这我就觉得是一个错误的顺服或者错误的态度。他可以做一些事，他应该做一些事。就我们不要把懒惰当作顺服，我们不要把无为当作有信心。有信心顺服都会积极的，都不是消极被动啊。在整个这件事情啊，以利的事情是当然更早的时候，就是当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到圣殿里来祷告的时候，以利以为他喝醉酒了，但是后来又安慰了哈拿，而且让哈拿不但生了孩子，而且在生孩子以后还祝福他，让他再多得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哈。这就以利的应该我觉得算是一个忠心的牧者了，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世界上就常常有这种事，有很好的父母很坏的儿女，有很坏的父母有很好的儿女，也有很好的哥哥很坏的弟弟，也有很好的弟弟很坏的哥哥，这实在都不一定。就我们再一次说，这个世界太多事情，事实上我们应该说一切事都在主的手里，我们并没有办法来改变神的计划，姑且这样说吧。但是我们在信靠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的计划里面做出各种正面的能够让自己让别人更好的行动和言语。以利两个儿子为什么这么不好不晓得，我们不必去追究其他的理由，但在第二章第十二节就讲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他们是恶人。他们虽然在圣殿里面是祭司，而且我看他这段祭司的时间做的不算短，他们是祭司，我想他们熟悉一切圣殿里的规矩，他们熟悉摩西的律法，他们熟悉敬拜的仪式，他们甚至也很能带人家祷告或者是指示，可他不认识上帝，这个并不稀奇。我知道很多的牧者很多神学家也在传讲关于上帝的事，但是那个比一个考古学家在传讲在教导学生几十亿年前的那个古生物还要更陌生。我知道有一些人譬如说他研究什么恐龙啊这些早就绝迹的东西，但他有很强烈的兴趣，他对恐龙有很多的那种你可以说感情吧。很多很多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哈，像有一个已经过去的汉学家费正清啊，是哈佛大学的，可以说是美国的那个汉学或者说我们中国学 Sinology 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费正清呢，他跟那个时候的有些人很相像，就是他们的父母大概都在中国宣教，不过他们倒是没有把中国改变成基督教，但是他们的儿女呢通通都不信耶稣了，不信耶稣了，可是对中国却有很大的兴趣。费正清他就用过这种话来形容他自己啊，说我对中国有一种宗教式的狂热，我就很喜欢了解这些东西。各位，有人对邮票有些人对什么古物收集茶壶石头有很强烈的那个感情甚至兴趣。我很难过的是很多基督徒包括牧者 对上帝没有感情的，好像并不认识他的奇妙慈爱全能。就我们其实应该是看到每件事情，我们都能够想到上帝是多么美好，因为这神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基督徒尤其认识了耶稣，我们更是因为耶稣的十字架上奇妙的爱和他无所不在的圣灵，让我们在每件事上能够有那种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渴慕，对上帝的喜悦，而且随时随地在每件事上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的安慰、鼓励，还有各种的爱。如果我们没有啊，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这宇宙无时无地无处不充满上帝的能力，就是上帝他自己，而他是一个 person， 他不是只是一个教义或教条，他不只是一个概念，他是一个我们可以跟他祷告的对象。那在这个跟他祷告、跟他交通，在每件事上感恩、祈求、寻求、哭泣、感恩的这种跟上帝的关系里面，神特别看重的一个，就是在圣殿里面对他的敬拜，或者我们今天讲，就在教会里面跟他一起，我们大家一起跟他的敬拜。那在这个里面带领这种敬拜的人，像以利的儿子，就是祭司，是最重要的。他或者他们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里说，是奉派办理神的事，就让人跟神能够更亲近，神跟人能更亲近，让我们在各样的罪恶当中，我们因着祭司所做的工作，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赎罪，神为我们预备的赦免，神为我们预备的拯救，神为我们预备的管教和责备。让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通常借着祭司、教会的领导人物，因为他特别认识上帝，他对神的律法和福音特别清楚，他能告诉我们这些需要如何带到神的面前，奉主耶稣的名得到神给我们的答案，不管是 no 或 yes， 都是给我们的答案。神的仆人也应该因为认识神，让我们这些比较远、比较不那么认识神的凡夫俗子，我们得到他借着这个仆人给我们的安慰和鼓励。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包括在教会历史上看到那么多牧者或神职人员对上帝反而更大远离。哎呀，我觉得我自己有的时候也常常是如此。刚才听的姐妹的诗歌，这是一个很古典非常动听的诗歌，我其实以前听都是听那个就听听音乐嘛，觉得很好听。今天是第一次听到那个词，哎呀，真是好感动啊！我们被洁净，我们求主洁净我们，我们求主悦纳我们，我们求主引导我们，我们求主赐力量给我们，我们求主鼓励我们，我们求主甚至在责备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诗篇里有讲，不要向我静默不言，你不要闭口不讲话，也求你打开你的耳朵听我的话，就这都是很亲密的。可我看以利的两个儿子还有很多的神职人员，就这是一个职业而已。各位，你做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你做老师，你做军人，你做律师，你开计程车，这个工作你做的事是一个职业，纯粹是赚钱的，那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你在工作里面没有丝毫的娱乐，就是唯一的娱乐和报酬就是有薪水。我知道很多人是这样子，很多人在上班的时候真是天天想的就是哪一天退休，那么哪一天老师教书，天天盼望就是暑假临到，当然暑假现在也还很多活动。那如果我们真的是工作只有金钱的报酬让我们做好，那实在是人生很辛苦，虽然这种现象很频繁，也常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可能工作的环境或者老板或者是顾客或者是其他人，让我们实在很受不了。我是不晓得哈，我对郭台铭先生不敢有任何的批评，我其实我对他是蛮尊敬的，我觉得商人都很能干，能赚钱都是很能干，我觉得他也是很能干的。 我也不知道郭台铭先生，我听说最近的消息说，哇，那富士康在大陆，他那个薪水一家，大家都来他这里，他是这从败处中不但复活，而且更厉害了哈，他更没有人对能够跟他对抗。那我在想的只是一件事，那么多人去那里工作，是不是只为了一件事，就是薪水？那么其他一切都没有意义。那当然有人说啊，那是血汗工厂。那如果说到了这100年前，那个你看那个卓别林电影，更是喜欢讲那个社会主义都很平资本主义，那种生产线上工人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只有损害他的健康、尊严等等等等。好，我不去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事，我觉得人都需要上帝的恩待，任何一种制度都不会完全，也有它的优点、缺点。就是我只在说，很多时候人活着就是为了那个面包，或者我的工作就是为了那些东西，这是可悲的，这有的时候也难以避免。可是如果一个神职人员，他只是为了钱，各位，为了钱不一定错，甚至神职人员为了钱也不是错。各位，我也要买面包，哎，我也要生活，现在没有马拿从天上掉下来，就算掉下来我也要去捡的。就我们跟任何人一样，有薪水，我们也希望薪水多一点，各位，不是多一点，多更多更好。我们也希望人少，这钱多事少，离家近，我们也希望这样啊。我们也希望，这谁不希望轻松一点、舒服一点？可是，如果神职员只是这样的话，我真是宁愿他去换任何一个其他职业，尤其。尤其现在包括在台湾，你根本没有那么多钱赚嘛。牧师根本没有什么钱，你换一个其他工作，你去开小吃店啊等等都比较好。因为这个工作，神职人员这个工作，对不起，容我这样说，这是一个最神圣的工作。所谓最神圣，不是说各位你们做公务人员或做其他工作不神圣，所以正神圣就是实在是，而其他工作也都跟神有关系了，因为万物都在神的管理中。只是这工作是让人跟神和好的，是让人跟神能够那么亲近的。哇，这实在是太棒了。可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不认识。我们必须说，一直到耶稣时候的大祭司，在圣殿里面主要的工作人员都不认识上帝。最后卖掉耶稣主要就是大祭司，最后出卖耶稣，甚至到后来伤害基督教，然后在教会，在这个以色列历史里面，甚至我们找不到几乎一个，从亚伦开始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大祭司。而我们只能说，这件事情反映出上帝极大的宽容和怜悯，我们也反映出，也许也对我们是一个劝告，就是即神真的一直在使用很差劲的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各行各业每个人都得罪上帝，但神还是非常宽容，甚至在神职人员身上，这个职业是这么该神圣，而这些人是这么不认识上帝，而这么不认识上帝的时候，神还一代一代的使用他们，叫许多人在到圣殿里面献祭，让他知道他跟神和好了。虽然大祭司自己都不知道这些事，他只是他不认识上帝，他纯粹只是把这个当做一个工作，把那个上帝换成阿拉，换成佛，换成妈祖，换成任何一个东西，对他没有任何意义，他就是去在这里工作，他有钱拿就好了。那我是很希望我们做任何一个工作都能跟神连在一起，不管是做牧师，或者做开计程车司机，或者图书馆旅员，或者是我们觉得薪水高薪水低的，让我们在每件事上我们能够，不是事后的薪水，是做薪水也重要，我再次讲重要，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有那种有意义，不一定都很喜乐。我昨天早上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就我正要出去讲道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他大概是有点紧张还是怎么样，其实他年龄不小了，他就是说我是谁的妹夫。各位，你自我介绍你会说你是谁的妹夫，除非你那个人是很有名的人。但他跟我讲了差不多5分钟，我后来说，哎，对不起先生，请问你贵姓大名，就是 然后最后他讲，哦，原来是他的妻子过世了，他不认识我，他太太也不是基督徒，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但妻子过世了，那么他曾经来过我们教会一次，那么他就想要知道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让他能够做这个安息礼拜这些事情。他不是基督徒，甚至什么大殿这些都可以。他跟我讲这些，那他不是基督徒，他太太也不是基督徒，我也不认识他。哎，真是我很感恩的，我觉得我还有一点主动积极有爱心的，我告诉他，我说我给你电话，我在什么什么什么，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总有葬仪社跟我们合作，和他们帮你处理什么什么，然后我说对不起，我现在出去了，下午我再跟你联络。下午呢又跟他有一个电话，就我跟他讲，他我就说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他说我是，我说某某先生，你不必讲你是基督徒来让我很高兴啊，你不是基督徒我也很尊重你的信仰。他说那我不是哈、你不是基督徒我还是会帮你的忙哈，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很难过也需要帮忙，我就跟他讲。然后我甚至说，我说我说因为我要马上要出国了，也大概排不到你的那个日子哈，我说你要怎么做你跟藏医社都讲，我说你能决定你就决定，我说如果你是其他的信仰哈，你不是拜什么追思礼拜，他是很喜欢教会的那种礼拜，我听过很多人这样讲，不管婚礼或丧礼，基督教所表达出来那种安详，那种简单，那种简单隆重安详和和平啊，是很多非基督徒很喜欢的。我们教会有一些老人家就是参加他朋友的丧追思礼拜，后来喜欢教会就信主，这也很好。我跟他讲说，你可以如果你是要办一个佛教式的，那你问问藏医社，你要请什么法师啊、道士啊，如果你要什么坐骑啊，你都问他们。我不过当然你就问清楚了，在这个世界，我说我不是侮辱别的宗教，其他宗教帮你办这些都是要钱的了啊，就是办越多的活动钱越多啊，那你就只好付。但是如果你是要一个基督教的，我看看我在走以前能不能帮你找到什么牧师啊、什么教会啊，也许可以帮你办，现在就是葬仪社。我就跟他讲了，对不起，我在这也啰嗦了这么久，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么久。我只讲的就是，我觉得我跟他谈的这一段话，他谈了以后，他也，我觉得心里好像很轻松了。我觉得我的工作真的很好哎，我是一个牧师，我虽然没有直接传福音给他，包括那刚刚那段话，我心里可是一直为他祷告，我心里也在寻求神，主啊，我是不是应该现在去看他？我实在没有办法，因为我昨天上午在讲道，下午要准备今天讲道。然后再过几天要出国了，明天后天要去录影，我实在没有时间去看他，所以我应该不是什么忽略了轻看了他，但是我还也是有一种这种自责。但另外又想到说，哎，我的确也告诉他了，他怎么样去做，而且我也尊重了他还没有信耶稣的事实。我说你要怎么做？我说你要办的复杂点也可以啊，我也讲到我父亲过世的情形，因为免得他以为我是怎么样，我灵堂也没有任何的布置。我说如果您是有一些观念要很隆重的话，要有什么行政院长啊或者什么挽联的话，那你也问他们怎么拿到这些。我说我是没有这些，我说我们家也没有花圈，也没有电仪，如果你要电仪花圈可能你也跟他们讲。我说通常这种收钱的事别人不能服务的，因为钱是比较重要的。他也笑了，他说是，你我相信上帝，我相信这位独一的上帝，我相信我的工作是劝人信耶稣，我最基本的甚至完全工作是劝人信耶稣，对基督徒包括各位在内，我继续劝你信耶稣，继续希望劝你能够信得更真实更完全，我觉得是最快乐的事。当然在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每次我都在讲圣经，像我告诉他你怎么找葬仪社告诉他你大概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上，我们不一定每件事都在 替人在直接跟人家传教，但是我们希望我们都在奉主的名，也许是默默的奉主的名，也许是讲出来的，让这个罪恶的、冷酷的、荒谬的、没有道理的世界，使人看到哦，还是有个道、有个理、有上帝、有耶稣。可是以利居然不能，以利的儿子居然不能叫以色列人看到这个上帝。他们是怎么样做好？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大概就是大家在献祭的时候，以利的儿子呢要那些肉，各位那些肉其实也会给他的，但是他要生肉。看起来以利的儿子呢，不是只要吃肉，他还要生的，然后他去处理一下什么葱爆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哈。各位，神没有亏待祭司。后来我们会看到，其实以色列人在奉献献给耶和华东西，在民数记里讲得更清楚。献给耶和华东西，耶和华都当然从来都不吃嘛，那个是火祭烧一烧，燔祭烧一烧，其实你看仔细一点，就是把油烧掉，其实那最健康了，就把不健康的烧掉嘛，让我们能吃非油的部分嘛，还有那个内脏部分烧掉。哎，你看那时候就知道那个胆固醇不好，所以就让我们能够吃很健康的。哎，你都要把你家里最好的献上，那也不是只吃荤的哦，出熟的五谷还有果子也拿来献上，这些都是给了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很享受，他们是用旧一点英文是 choice of the choices，就是那个最选的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的，那对他们也尊敬。那神恩待他的仆人，我们觉得很不配，很感恩。当然，神也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哪一行哪一业的，我们都是他的仆人。可是他只有想到人家献给耶和华肉，我要怎么来处理，让我最舒服。就是连烧、连敬拜上帝的仪式，他到后来都不要了。他说："你肉就给我，然后我要怎么就怎么样。"那人家还跟他讲："哎呀，烧过脂油以后，你随便取肉。"那个祭司的仆人还不是祭司自己哦？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教会或者我们叫做那不叫圣殿，叫会幕，有的时候也可以叫圣殿啊。那个气氛啊，真是很恶劣。对，有些公司，还有台湾在几十年前那个区公所啊，或公家机关，就是你这是很怕进去的啊。现在我觉得台湾政府不管在民进党、国民党之下，这一般来讲，我觉得我是小民，非常感谢了，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大家都很客气。哎呀，在这里啊，你去献祭，你去教会，各位，你来教会里，我相信你是陌生人也是嘛。我们看到每个童工啊，我们的领会啊、招待啊，或者是门口的接待啊，或者是老师啊，大家都笑脸迎人的嘛。那里那个祭司很凶，祭司的仆人也很凶。当献祭人说："你不可以把那个肉还没献给耶和华就拿去。"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就抢去了。"对，就是等一下收奉献的时候拿出来，这样子哎，而且拿出来马上放口袋里，不是放在这里面。那教会变成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当然，我们必须说，在中世纪的天主教里面、东正教里面、我们基督教里面，在台湾诈骗的，就我说教会里面不诚实的，还有这里讲到淫乱的，也都有。我们真是没有任何自大的理由，但是我们也没有绝望的理由，因为神仍然在工作。这两个少年人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或作他们使人藐视给耶和华的献祭。他们轻看耶和华的祭物，他们使人轻看上帝的工作。如果我这个牧师叫人轻看我所信的上帝，即使他不信上帝，他只是轻看我所信的宗教，我的罪在上帝面前是很大的。 当然，人家会怎么看，我们并不能控制。有时候我们做得很好，人家还是看错了。这两个儿子怎么这么贪呢？怎么把整个教会，人家说抢哎，少年人的仆人要抢别人的肉啊！如果你对罪恶不加以遏阻，罪恶就会更加的嚣张。这不管在世界，在教会都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希望罪就自生也能自灭。各位，有的时候上帝怜悯是这样，不过基本上神不是要我们看到有罪恶就好像没看到，或者就躲过去。我们需要对付罪恶，我们需要与罪恶征战，我们需要靠着耶稣的宝血，靠着圣灵的大能，穿起全副军装。有的时候是借着神给我们赦免的恩典或智慧，总之，或者是祷告，总之我们需要去对付。你不能够不去对付。当你对付了以后，如果没有好的结果，我们需要继续求主帮助我们对付。我们不是就默就就就，总之我们不是完全的被动或者什么都不管。我承认有的时候，甚至很多东西，我再一次说，我们根本没办法改变嘛。我们更办没有改变国家大事，各位做老公的，你不要说没办法改变国家大事，你没办法叫陈水扁先生把钱汇回来，你都不能叫你老婆刷卡刷少一点，那你也办不到啊！对不起，各位老婆，请原谅哈，我只是开一个小小玩笑。我们太多事情办不到了，我们什么事都办不到，我们依靠上帝。但是我要讲的重点就，我们凡事依靠上帝，但我们不是依靠上帝就懒惰不做，我们是会很积极的、很勤快的。我们体力还有表达的积极方式可能不一样，神对个人带领不一样，各个时代不一样，我们也包容学习。但是我们不能像以利一样，他对他的儿子没有办法拦阻，没办法拦阻。他不是没有讲，可能在他两个儿子在祭物的事上得罪了上帝以后，以利没有加禁止，就继续的犯更多的罪。在撒母耳记的写法好有意思啊，他讲到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撒母耳慢慢长大，撒母耳慢慢成熟，撒母耳好像我们主耶稣一样，是人和神的喜爱都渐渐增加。哦，感谢主。可是同时，我们好像看到以利的老迈也渐渐增加，以利两个儿子的罪恶也渐渐增加。以利的儿子一开始记载罪恶是偷或抢耶和华的祭物。下面呢？一个老人以利听到他的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也就是他那个蛮横霸道抢奉献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十的罪恶没有对付就信了，以利听见了，那这当然也很不幸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小孩的事情，通常如果不好的事情，做父母的通常是最后一个听见的。啊，是这样吗？你不信问你的小孩，他们一定说："哎呀，爸爸没有，你都知道。"哦，就是，那就是你又被骗了一次啊，你都知道。当以利听到这个事的时候，可能他是最后一个听到，那也表示一件事。他儿子的恶行恶言已经传遍各地了。他没有不警告，他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他听了很多次了。我要感谢主，以利看起来并没有护短，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护短，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别人说没有这种事，我儿子乖得很，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护短，但是他越听越多，人家都传过来。好，以利不是没有警告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一个人犯罪，这已经是很不好的事。 犯罪还有一个很不好的事，很不好的结果就是，你会让别人也犯罪。如果，我听说，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我想有些地方是这样。他说，你到日本很多地方，比如说百货公司或者商店，你皮包放在这里，放在柜台上，然后你去找你要买的东西，那皮包不会有人动的。我听说在美国有些小乡镇也还是这样，就你东西放那，你去找别的，你嫌重啊、大啊，然后你去找别的，不会有人拿的。各位，这种游戏规则，只要有一个人犯了就完蛋了。有人看，哎，这我不拿，白不拿。有人不守规矩，然后让大家都不守规矩，社会风气就越来越胖。越来越败坏了。现在大家都听到这个恶行，我都不知道这样谁还想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大概大家还觉得啊，因为这是一个习惯，这是一个传统，所以我们还这样做。那更坏，就是信耶稣只是一个传统，还以为自己真的信了耶稣，其实根本都没有了。你使耶和华的百姓犯大罪。啊，我也不愿意讲政治上的事，但是我也是觉得，我想到曾国藩讲的，风俗之厚薄，惜之乎？惜之一二人之心之所向往矣。那一二人就是领头的人。如果带领的人，这可能在公司里或者是军队里面最容易看到，带领的人他能够。很真实，我想底下人看了也会很服气，也很佩服。当然，一个人德行好，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学了，但起码有个风气。现在有个风气是百姓都犯罪了。百姓犯罪理由非常简单，你这个神职人员，你们两个人这样做。当然，我们也会问一个问题：怎么上帝没有做什么事？各位，上帝没做事，都是因为上帝在宽容。上帝做事了。而且后来做的实在很重，只是人呢，如果不肯悔改，神用硬的，用软的，大家都不肯听。以利警告他的儿子：“你如果得罪人，事师会来审判；你如果得罪耶和华，就没有人为你祷告了。”可是他们不听，他们不听。圣经上讲的话很重，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什么叫耶和华想要他杀他们？就是。他们不听，不听，结果就是越来越累积罪恶嘛。到最后，那个上帝的愤怒在他们身上都挽回不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圣经讲，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信如逆水行舟，不信不进则退。我们的信心要越来越进步。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要越来越丰富，我们的信心、爱心、温柔、忍耐、勇敢，我们的性情、我们的品质，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越来越进步。而这个跟我们身体刚好相反，我们身体是一定会老化的，可是我们内心，求主让我们一天心思一天。看到这两组孩子，一个撒母耳，可以说没父没母。一个人在一个最坏的环境中长大，他看到的都坏榜样，他听到都是坏事，而那个地方是圣殿，不是万华的黑道区，他却越来越讨神的喜悦。各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环境是有影响，是有很大的影响，遗传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信靠神，希望那些影响都让我们更正面。不要因为别人的坏、别人的恶、别人的邪恶，好像上帝甚至没有处罚，好像他很发达，我们就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甚至我们也学着作恶。也不要因为自己做错了，好像挽回不了的那个悲剧，我们就绝望。也不要因为我们曾经做得很好，我们就自大。事实上的荣辱成败，盼望都让我们每分每秒更加有主的样式。 那神是给我们这个恩典，神甚至给以利和以利的儿子继续有恩典，那个恩典就是继续提醒你，继续警告你，继续给你活下去悔改的机会。在2:27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好，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就要说了，以利早就应该制止他的儿子。当他听到他儿子从食物的事上，耶和华祭物事上犯大罪，然后又在性行为上面都是在圣殿里发生的那个大罪，他有警告，警告儿子不听啊，这就是我们要说的，他就应该采取更剧烈一点的行动，他应该免掉他儿子的职位，他应该禁止他们再在教会里面，在圣殿里面做这些工作，因为继续叫他们做那是死得更惨。但以利没有。我在圣经里看到很多懦弱的好人，以利就是一个。我自己连好人都说不上，是个懦弱的人。哎，我们一起免互勉祷告。以利应该是，因为他是一个领袖，他是教会的领袖，领袖不可以懦弱的，你懦弱你就自己下来就是了。他对他的儿子懦弱，他可能有很多理由，我有什么办法？各位，我们再说，小孩子不听管教，这有的时候是没办法的事。我刚刚说老婆花钱没，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老公乱花钱又是我们何尝有办法的事。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我们自己希望主来多改变，包括主给我们的责任上该做的事情。他不能改变他儿子，他可以禁止他儿子在圣殿里面服侍，这他应该做得到的。但以利没有，我也不知道以利是不是就闭着眼睛希望他儿子有一天变好。神有恩典，那恩典就是继续来警告他，这神人就来了提醒他，你祖父在埃及家做奴仆的时候，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这话很有意思啊，我们中文翻祖父，我不知道英文是不是翻 grandfather， 应该不是吧，就是你的祖先在埃及的时候，那个做奴仆三个字是打点的，实在不需要加进去，因为这个人也包括是摩西，摩西没有做奴仆。不管怎么样，神在提醒他，或者说神人在提醒他，神人来讲他就直截了当，他说，他不是说我代表耶和华说话，他直接就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说，耶和华如此说。他这个神人实在也知道他的身份，警告，就好像以利被警，就好像耶和华亲自警告一样，我向他们显现，就说这是一个恩典。各位，我们都有这个恩典，万民中神向只向我们显现，让我们认识了他，别人不认识。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服的，又将以色列所得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各位，神是很乐意神的祭司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但是你在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下，你不要把那恩惠慈爱变成你的偶像，天天就是想吃想喝。我把这些都给你了，你怎么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你为什么对你儿子这么恶劣的事没有某种的管教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这永远行在我面前，这个是神对那个菲尼哈讲过的话。哎呀，很遗憾，那菲尼哈就跟他儿子一个儿子名字是一样， 是一个神很喜悦的祭司，就是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采取果决的行动啊。那在民数记二十五章有记载，那个腓尼哈让上帝说你的子孙都会成为祭司，结果以利这个儿子也叫腓尼哈的，却让上帝收回了他的应许。上帝没有改变，但是当人在各种的不尊重或尊重中间，神会有他的我们人看到的反应。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将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你家里不会再有老人了。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腓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各位，他们不只是二人一日同死，他们四人一日同死。以利的两个儿子和以利和他的孙子在那天生的时候一起死了。神有警告，然后神也说，我会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们得点饼吃。哇，我不知道如果给你选择你要怎么选择。耶和华对借着神人对以利讲的话是，不是说因为你这样纵容你儿子，你全家绝子绝孙，这地球上再没有以利这个名字了，也没有以利家族。他不是这样说，他说你还活得下去，你的儿女也活下去，你还会有子子孙孙，但你的世世代代都中年而死，你的儿孙世世代代都活不到长命，你的儿子世世代代都像乞丐一样。哎呦，我们求主怜悯，你不要觉得上帝太不讲道理太凶了，神给以利太多机会了，就跟神给我们机会非常多一样。而且这看起来哈，我们真是觉得哎呀，神怎么这样子，我们受苦啊会有加倍的苦，如果你是单独受苦的话，如果别人大家一起都在水深火热中，我们也还有个伴的，只有一个人，哎，别人又很幸福，那加倍的苦。本来以利家是别人都没有他们那么多的荣耀和幸福，而当以利家轻看了这个，或者只抓住这些舒服的事，忘记敬畏上帝的时候，他就颠倒过来了。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家不但你家衰败，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这居所的败落呢，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很多台湾的牧师或者欧美的牧师在基督教逐渐衰落的状况中看到现象。你在西方你可以看到百业兴起，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当然有任何东西都会有兴有衰了，但你在欧美你最容易看到一个衰败的就是教会的衰败。我也不知道台湾是不是也是这样，台湾我们看到有一些教会啊，包括灵粮堂是在兴旺，但是看到很多的教会，各位你不妨也想想看，我们小的时候的教会，就比较起来是一个没有进，多半在退的状况中，那就让神的仆人特别难过。其实我不是不同情神的仆人，我自己也是神的仆人，我觉得很多教会的牧者是很尽心很努力在做，那么也许神有一些提醒， 这里说神使以色列享福的时候，神的居所会败坏。神不怕丢自己的脸，其他的人兴旺，就是我的家特别的衰败。神要管教他的仆人，神要让众人都知道他轻慢不得。哎呦，各位，你家的人不会都死掉，没有死的会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真的，我觉得这些单单读这些句子就够催人心肝了。但是重点不在催人心肝的句子，重点在以利听了以后怎么办呢？重点不在现在的状况多糟糕，我们都经历过很糟糕的状况，而且我们继续会经历。重点在我们听到上帝这么严重的警告有什么反应，以利没有反应。我用另外一个例子说吧，当尼尼微城人听到约拿说再过40天你们通通要灭亡了，这是万军之耶和华命令，这不可改变的，神的旨意不可改变，你们注定死亡了。尼尼微城的人有反应，他们披麻蒙灰的悔改，他们没有说哎，我们悔改上帝一定就会怎么样饶恕我们，他说或许我们如果悔改了神会怜悯我们，不一定，但是或许他会怜悯我们。以色列也听过这种话，当耶和华警告以色列说你们要灭亡的时候，以色列反应是什么？以赛亚书22:12，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到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各位，铁达尼号要沉下去了，你的反应是什么？哎呀，马上要沉下去，先抢点金银吧，吃吃那个小姐豆腐吧，强奸一个女孩子吧，马上就要淹死了。各位，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碰到任何事，铁达尼号要下水，铁达尼号要沉门，我们通通要有个态度，我们对上帝有更多的信靠，这个信靠让我们在各种状况中有一个更正面的反应。我一直在说更正面反应，就是说我们不能说一定是怎么反应才对，但是我们因为有信心有更正面的反应。尼尼微城听了以后，哎呦，我们再过40天就要灭亡了，他们说吃喝吧，再去抢点银子吧，再强奸几个女孩子吧，反正要死了。没有，他们披麻蒙灰悔改，结果他们得到赦免。以色列人啊，好好好，我们相信神的话，要灭亡就灭亡嘛，那我们就灭亡中死前快乐一下。耶和华说，你们这个罪到死不得赦免。基督徒应当非常正面积极，即便是最坏的消息我们还是正面积极，因为最坏最坏情形，甚至我们的确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死了，我们都可以得到拯救。我说的是十字架旁边的强盗，那个死是很残忍的，那个死是死了好几个钟头才死得掉，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是继续在流血了，痛得不得了了。他被耶稣感动，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各位，我们不是悲观消极，我们很正面，我们改不了所有的事实，但是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可以有一切的改变，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当神人对以利说这么重的话的时候，以利应该说，哦，我错了，谢谢你提醒我。然后他也许可以再劝他儿子，劝不了他儿子还是一样，他可以把他们免职嘛，他可以把他们赶出去嘛，他可以让他们最起码不做祭司嘛。以利都没有，神还是很爱以利和他两个儿子，继续再给机会， 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童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末日末世。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这些都是非常动人的句子，让你看到荒凉的神家，让你看到再荒凉，神的恩惠和慈爱还在那里。撒母耳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这是圣经里面很生动的一幕，耶和华叫撒母耳。撒母耳实在是好孩子，他先喊我在这里，再跑到以利那里。各位，这动作很棒，这不是小事。当妈妈叫你的时候，当有客人叫你的时候，他甚至不是先跑去，他先说我在这里，意思是什么？我听到了，你不要再叫了。这叫体贴。不要以利多叫一声，我听到，我先说我在这里，然后下面是跑去。以利说我没有叫你，你去睡吧。耶和华又在叫撒母耳，撒母耳再去，以利说我没有，你去睡吧。以利在 这次的回答里有说我的耳，我没有呼唤你。我想以利也清楚看到撒母耳的乖巧听话，撒母耳也的确像他的儿子，但是为什么他教养的这个儿子比他亲生的儿子这么亲呢？这个我的儿如果是对何弗尼菲尼哈讲该多么好呢。以利不是坏人，但他太懦弱了。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他也很体贴，一个老人晚上被小孩两次吵醒，梦游啊，他吵你老爸睡觉，他还是很客气，我的儿你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这也是很讽刺，因为以利的两个儿子在教会里那么久不认识耶和华，撒母耳好像还不认识耶和华，耶和华已经对他说话，其实他认识他了。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来到以利那里，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晚了一点吧。照他的描述，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只有三个人在睡觉，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第二节，撒母耳已经睡了，你说还有第三个是谁？耶和华的约柜在那里，耶和华睡在那里。以利既知自己没有喊，这小孩子也不是神经病，怎么会三次来说你喊我？那在这个房间里面，在这个居住的地方，还会有谁叫这个孩子？哦，上帝在叫他。晚了一点，但是还不太晚。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帝也叫了以利好几次了，以利居然没有听到。我们都会帮别人听话，自己没有听到。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然去睡吧，若再呼唤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人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这是圣经里面我看到耶和华最亲切的一次，耶和华站在撒母耳面前喊他。然后以利会教撒母耳怎么回答耶和华，他自己为什么不会呢？为什么我们劝人得救之道，自己却常常失去了呢？撒母耳啊，撒母耳，前面耶和华呼唤撒母耳，再呼唤，这一次是撒母耳啊，撒母耳。 他应该是叫以利的，可是以利没有听进去。我们中文这里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人都耳鸣。照这意思，应该是声音太大，所以耳鸣。我对以利已经讲过太多次了，别人的耳朵都应该发明了，他却没有听到。我会应验这个话，我会永远降罚他家。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如果没办法禁止，可以免去他的职位啊。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说的话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可见呢，以利不是笨蛋。耶和华呼唤撒母耳，一定有事，这事一定跟我有关。事实上，我觉得以利都知道了，他应该想得到的。各位，你也可以看到耶和华对以利多么愤怒。耶和华没有跟以利直接讲，耶和华甚至没有跟撒母耳说：“你起来跟以利讲。”他都没有，他只是告诉撒母耳，他要以利去问这件事。然后以利就说了这一句敬虔的话：“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义折行。”看来敬虔完全错误。出于耶和华没有错，愿他凭他义旨而行。而他的义旨，在以西结书讲得很清楚，神的义旨从来不是希望恶人犯罪死亡，神的义旨从来都是希望恶人悔改得到拯救。他的义旨就是你去劝你的儿子啊，最少你自己要悔改。哎，我们也真是就是很遗憾了。当这一次最后的警告，以利还没有做任何事的时候，最后耶和华实现了他的话，而且这是长期在实现。以利死得很惨，照人来看，他死得很荣华富贵，他活到98岁，他活到老，他是以色列的带领者，荣华富贵。可是我不知道他从几岁开始就痛苦，因为他始终看到他儿子的状况。可能撒母耳也给他很多的安慰，但他的确可以，我觉得非常容易做一件事，就是把他儿子免职嘛，这是最简单的事情。我们最简单的事就是照主的话去做，听主的话。虽然因着种种的原因，我们常常寸步难行，但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我们能够遵循他的旨意，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蒙你拣选，我们蒙的恩典比以利、比撒母耳都更多，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更直接、更清楚地临到我们，我们比他们都更蒙福，因为你的圣灵更清楚地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主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愿我们在你的恩惠慈爱中结出更多美好的果实。结出更多美好生命、美丽的花朵，我们谢谢你。事实上，已经有很多，我们为此感恩。常常我们自己看不到，但是是有的。愿主的心得到更大的满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